简人自异，兄弟如同鸟共鸣，独吞家产是核心，仪容轴内藏遗嘱，巧换从中得万金，削减损害他人，自己得到纷扰的利益，只希望自己富贵，不顾别人的贫穷。毕竟上天根本之理，厌恶隐瞒。一时间虽然讨得了利益，没有在这里失去，一定会在那里失去，不在眼前失去，一定在他日后失去，不在自己身上失去，一定在后代身上失去。心平气和，用冷峻的眼光观察，许多事都符合这个道理。福建中部有个富甲一方的官宦倪某，年纪70岁，娶了一位小老婆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字叫真郎，已经10岁了。倪某年纪大了，生了病，小妾忙前忙后服侍，趁机说道，老爷如果有什么不测，这孤孤单单的儿子将如何寄托？倪某说道，我为这事早已筹划成熟了，大儿子做人喜欢占据不应当得到的利益，我死后所有的产业，从情势上看，他一定要全部占有。真郎这孩子年龄小，如果与他相争斗，真是用羊与老虎相斗，一点也没有获得生存的理由。我曾有一幅小像，你可以小心收藏起来，等到真郎长大成人，碰到聪明清白的官吏，拿上这幅小像去告官，保管你母子二人平生享受不完。倪某说完话，就把长子叫到床前，当面写下遗言，把家业全部交付长子掌管，小妾母子分给东边院子的5间草房，每天分给20升米10文钱作为奉养的费用。顷刻间，倪某咽了气。长子不等到倪某死后七七终了，将小妾母子赶到草房内居住。倪某遗嘱的钱和米10分不能给二，小妾给人缝补衣裳，苦苦支撑着过日子。真郎年龄已经16岁了，当时恰逢除夕，长子的房屋内财物完备，极为繁华，小妾母子与孤单的灯火而对，灶上冰冷，厨房荒凉，无比凄冷。真郎说道，儿子不是父亲的儿子吗？财产家业按理应当平均分配，今天长子财富，儿子贫穷，母亲并不敢说出为什么呢。小妾说道，你父亲在世上时已考虑到这件事，给了我一折画像，一命等你成人之时，拿着画到官府控告，一定会有好处。你年纪已经16岁，并且新上任的秦县令处理事情极为分明，我和你应当去官府告。于是在审理案件的那天，母子递上画像，哭着诉说经过。秦县令展开画像，看见一位年纪大的官员怀里抱着小孩子，一只手指着天，一只手指着地，他不能够理解，告诉母子二人改日听候审理。秦令退下公堂后细细想到，怀里抱着小儿子，这是因为这个儿子也是他亲生的，一只手指着天，是想让官府依照天理明断这件事，一只手指着地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取出画像对着日光照看， 见里边隐约有张手指宽一寸长的纸条折叠在里边。他想到这一定有奇特的含义，他轻轻挑开裱贴在画像上的纸，取出来看清，十分高兴。第二天，秦令坐着轿子到倪家亲自查看，长子从家里出来迎接。秦令说道：你弟弟控告你独自侵占家中产业，有这件事吗？长子拿出倪某遗嘱作为依据，秦令说道：等到草屋里看明白了，应当有个公平的处理。刚进草屋，秦令忽然做出拜揖的样子说道：原来是倪老先生。坐下后又做出听人说话的样子说道：大儿子这样欺骗良心，就应当严加追究。过一会儿，秦令又说道：既然倪老先生为大儿子说情分，但是二儿子怎么生活？又过了半会儿，秦令说道：倪老先生可以说是用心深刻，这样丰厚的馈赠断断不敢接受，你的尊驾请回去，随即应当进行处理。秦令又做出送客的样子，到门外边坐了三个一礼才返回来。于是秦令设立公堂，安排衙役进入座位，和林大儿子跪下，责备他道：老婆有大小之分，儿子没有亲生后生，你为什么敢于独占父亲的遗产？刚才我所看见的身穿绿色长袍，长着白胡子，脸上有一颗痣的，莫非是你父亲吗？大儿子扣着头说是。秦令说道：你父亲不忍心你受到刑法处理，多次请求饶恕你，但是你弟弟母子又有什么安排呢？大儿子说道：我父亲有遗言，每天给他们20米10文钱。秦令说道：连这也不用你花费了，你父亲留下遗嘱，家中产业仍然让给你享受使用，只有这草房里边，上到天上下到地下，一切所有的财物都属于你的弟弟。大儿子想到家产全部得到，况且每天也省下钱和米，几间空空的草屋也应当答应下来。于是亲自写字遵照依从，秦令立即命令手下挖开东边的土地，地里边有1200银，说道：这是你父亲分给你弟弟的。挖开西边的土地，说道：这下边有一点黄金，是你父亲送给答谢我的。挖开一只巨大的坛子，里边藏着1000多两黄金，秦令立即命令抬回县府，将银子处理给小妾母子，立下暗状，永远不准再争斗。秦令可以说是巧妙索取钱财的人了。江乐县的万安寨有一位张孝廉，贪婪而且放纵，极力侵占盘剥乡里邻居，以增加自己的利益，人们不敢违背他。张孝廉家里本来贫穷，后来于是骤然富贵了，靠着西边建筑了房屋，银洞相连，曲曲折折，方形亭子上雕刻着栏杆，用双层台阶建构，特别奢侈。没有多长时间，张孝廉敬业被选为蜀中的县令，但在半路病死了，家业随即因此破败了。今天的房屋属于我的乡邻下身，而张孝廉的一个儿子反而依附下身居住，做奴隶一点也不知道惭愧。我于丁酉年间经过下身的家里，见张孝廉的儿子气息微弱，处境冷落，所头所尾的样子，心里感叹，因此坐在方亭里写诗说道：九曲池塘活水流，雕栏面面复清秋， 半身心力经营尽，好与人间话却究。总之是为了记述这件事实。江州人朱元虚有作诗的名声，他父亲死时，两个弟弟年纪幼小，朱元虚偷偷藏起父亲所遗留的十多框子绫罗绸缎，两个弟弟流荡在外居住。朱元虚参加乡试多次不能考中，偶尔一天请人伏击，神仙用笔写道：何处西分夜卷霜，雁行中断各悲凉，无林月景藏思妾，不及江家不备乡。朱元虚得到伏击的诗，惊慌害怕，叫来两个弟弟回家，将妾里的绫罗绸缎平均分配了，规劝勉励他们努力求学。后来兄弟几人都考取了进士。有个叫薛包的人与各个弟弟分配财产，另外居住。他分配时要荒废的田园屋舍，说道：这是我小时候所整治的。收留下年老的奴仆婢女，说道：和我共同处理事情时间长了，其他人不能使用。分配要损坏的用具物品，说道：我平常所使用，身子口味可以得到安适。后来他的弟弟们都才业衰败，而薛包又帮助赈济给他们。林退斋临去世时，子孙们跪在他的膝前边请示道：父亲用什么来训导后辈？林退斋说道：没有什么话，只是让你们学会吃亏。自古以来的英雄，只是因为不能够吃亏，遗害了多少事业。